双减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本期节目也是我们五一这个假期的最后一档节目啊，放假前的最后一档节目。那么在五一之后呢，我们依然恢复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为大家呢播出。我们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另外呢，可以通过 FM102.1 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来关注收听。那么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啊，搜索连云港手机台，搜索之后后呢，点击下方的广播进入我们的直播页面啊，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五一期间的天气情况。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港城的天气也跟着凑起了热闹啊，大家会关注到最近呢这气温呢是稳步回升。那30号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3度，后期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从大范围来看啊，我国的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暖为主，适合出行，但是华北南部、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户外出游都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南方假期后半段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局地呢会伴有强对流，所以呢假期返程的朋友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据港城的天气情况来看，未来的一周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今明两天的气温也是持续升高。大家可能在中午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个夏初的感觉啊，在5月1号呢，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后期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其中呢3号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2度左右，假期的末期又能回升到25度左右。假期呢也是出行的高峰期，游客出行也是较为集中的，所以呢不管去哪儿，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各部门发布的交通啊、气象啊以及安全风险的预警信息。另外，自驾游的朋友们一定务必呢在出发前对车辆呢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安全才能够无忧上路。当然呢，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大家呢也要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的相关要求。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北风四级，雷雨伴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今天是4级，等级高，所以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5月1号是晴到多云，北风转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2号呢是晴到多云，西南风转北风呢是3到4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4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5月1号海区呢是晴到多云，北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能够达到7级。2号呢海区是晴转多云，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转北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那熟悉我们朋友安排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每周三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呢，都会为您播出我们上周的这个电视问政板块的内容。那么在我们的问政电视板块当中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的民生问题、相关政策的回复，以及我们相关问题的，尤其是涉及到我们政风行风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解决。那好了，接下来时间就请您关注我们本期的问政栏目。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 近日有市民反映，海州区秦东门大街与西大岭路交叉口的铁路道口在早高峰时段会有运煤列车通过，导致闸口关闭，车辆积压，严重影响市民的出行。
他早上8:20，这是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最近反正一个月到过两次，堵的话当时至少也得堵了10几20分钟。
市民庄先生平时上下班路过西大岭铁路道口，他告诉记者，近一个月来他每天早高峰驾车途经这个道口时，会遇到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的运煤列车通行，导致早高峰拥堵情况更加严重。
尤其是谁西海的上学了上学了，跟他护着一堵干干的啊，这车辆一堵点名雷就哼了俩还好啊。
针对市民的诉求，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市民反映的问题，已经和上海铁路局进行沟通，争取调整运煤列车的通行时间，避开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段，以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我们呢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早高峰的时候7:30到8:30，那么这段时间尽可能的不安排这个火车通过道口。那么我们厂的所有的这个火车进场呢，全部受这个上海路局的调度，那么他们也表示理解，那么尽可能的安排我们时间呢也避开这段作业的时间。
近日海州区锦屏镇刘顶村村民反映，村内锦屏路刘顶至桃花涧段路灯长期存在故障问题，部分区域夜间照明缺失，给居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路段有的路灯呈现半脱落状。锦屏路是连接海州主城区与锦屏镇的主要交通干道，同时承担着通往桃花涧景区的重要功能，而道路两侧又是居民区。村民告诉记者，这段路的路灯经常不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刘丁大队的都基本上都不亮了。
哦。
这边路灯呢，有的亮，有的不亮。
哦，多长时间了呢？
也不少时间了。去那啥嘛。
这条路确实晚上路灯都不开的话，大家出行都不方便啊，晚上都要，有的老年都是带手电筒，然后骑车都是开那个电灯，不然看不见，不方便了。
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条路是去锦屏镇的必经之路，但路灯隔三差五不亮，老年人晚上根本不敢单独出门。
人家出来这不是路在可冷堂嘛，都不平嘛。
这个路的
啊，你看这个卡一点，我你看这腿，磕头还有点疼现在。
海州区锦屏镇刘顶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已接到村民反馈，将组织人员全面排查故障路灯，对损坏设备尽快修复，并承诺加强日常巡查。
很多就是说村民就是反映路灯有很多又不亮的，后期我们都是向上级反映，然后进行维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马上夏季之后，路灯是随着那个这个季节啊，就是亮的时间往后延迟。比如说冬季的时候晚上天黑的早嘛，我们就基本上5点钟5点半它就亮了。现在马上夏季之后，它的时间就会往后推延。现在基本上就到6点钟6点半，就是说它就会亮。至于有些那个损坏的，就是我们及时就是上报给上级，让上级然后去派专业人员去维修。
路灯虽小，照亮的却是百姓的回家路。一盏路灯的明灭，丈量着民生温度，更检验着治理精度。唯有将为民办实事的承诺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可评价的治理闭环，才能让每束灯光都成为群众心中的安心信号。3月9号，我们栏目报道了海州区供电局北苑小区下水道堵塞，导致污水外溢，给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现在小区的下水道使用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再次回访，一起来看后续报道。 海珠区供电局北苑小区建成于1996年。近年来，小区下水管道由于年久失修，经常堵塞。在之前的采访报道中，记者发现小区15号楼的路面污水横流，现场还散发出刺鼻的异味。
我们出行啊都很不方便，都满地都是臭气熏天的。
记者采访当天，有一台市政车辆进入小区进行下水管道疏通作业。当时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供电局北苑小区是海珠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试点小区。2019年小区改造项目主要包括房屋外立面、道路硬化等，但不包括雨污管网改造这一项，因为小区之前已经改造过，根据相关要求无法再次改造。近日记者再次来到供电局北苑小区，之前堵塞的下水道已经疏通。
前段时间你们小区不是下水道有堵塞吗？然后来疏通之后，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下水道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应该挺好的吧，没有溢水啊。
有居民说，小区下水道容易反复堵塞，还是需要长效管理。记者来到了海珠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社区负责人说，针对供电局北苑小区无物业下水道老化的情况，社区积极发挥协调作用，引领居民小区自治。
年前还有包括一二月份，我们帮这个小区的一些容易堵塞的一些下水道已经抽了有五六车了，所以现在的小区情况基本上是已经没有漫溢的情况了。因为下水道毕竟是老化了，大家要爱护自己的那个下水道。我们抽完了一次以后呢，就希望居民以后不要把一些面条啊或者卫生纸容易堵塞的一些东西啊弄到下水道里去，然后希望就是能长期保持这个下水管道通畅。我们前段时间也选了一些楼栋长、一些热心的一些居民代表嘛，然后跟参与到我们这个南北苑小区的自治中来。同时呢，我们因为也让我们辖区的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一些党员骨干，就是定期的去到这个小区巡查。如果比如说发现漫溢的或者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就是及时的去制止，然后让这个小区以后可能就是更加的好起来，就是一起共建共治呗，让小区以后就包括未来，环境能更舒心一点。
下水道疏通了，居民的生活更顺心了。针对老旧小区没有物业下水道老化的情况，还需要居民积极配合社区，主动参与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中来，多方共同努力，打造和谐美好家园。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还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计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换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774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关于五一假期啊期间，那我们各县区政府以及我们各政府职能部门，他们呢也现在正在积极准备筹措来喜迎五一。为了迎接五一的假期，促进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文旅等多领域的消费，海珠区呢也是 市携手银联启动了苏西消费汇聚海州的消费券的发放活动。活动呢是从4月30号持续到5月5号，每天呢发放满减消费券，包括满500元减150元，满300元减90元，满100元减30元，满50元减15元，四种面额。市民呢仅需要通过云闪付 APP 登录，然后呢在云闪付 APP 当中啊进入活动专区就可以领取，每位用户每天呢最多可以领取两张。那这些消费券可以用于海州区参与活动的商超、住宿和餐饮企业。消费券的使用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快捷，持券的用户在参与活动的商家使用云闪付 APP 进行二维码支付的时候，如果单笔的消费金额达到消费券的使用门槛，系统呢将自动抵扣相应的金额。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消费券有效期就是一天，没有使用的额度将重新投放，确保补贴能发挥到最大的效益。另外，为了进一步的推动汽车消费市场的复苏和繁荣，我市呢将于5月1号到5月3号在振兴花卉城芒果运动城举办车展活动。这次车展呢将集结市区60家汽车企业，展出200多款热门的车型。此外，商务局还举办了购车抽奖的活动，所有在五一车展期间以及指定的时间内订购车辆的客户都可以参加抽奖。奖品的种类繁多，包括1000元的现金补贴520份，2000元的现金补贴有150份，1万元的现金补贴有10份，以及呢1350份的旅游门票。预计呢活动期间汽车销量将会达到2500台，中奖率会高达80%，让购车的市民在享受购车优惠的同时，还有机会获得额外的惊喜。在五一假期期间呢，精彩纷呈的互动活动也不会缺席的。盖区白鹿公园将举办落日音乐会，让游客在露营的同时享受悠扬的旋律。秦岛天籁会举办潮玩节，会引爆夏日狂欢的派对。海州的商业街会化身民国风情剧场，通过音乐、舞蹈、非遗绝技、NPC 飙戏这些沉浸式的演出，让市民游客仿佛穿越回民国时代，体验别样的快乐。商业综合体的促消费活动同样是精彩纷呈，连云港中央商场和万达广场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中央商场也是联合孔王山小动物保护基地推出了宠物领养活动，举办恐龙化石大作战、西瓜大赛、雨伞彩绘这些互动的游戏，还有针对外地游客和特定的职业人群的专属优惠。万达广场还策划了气球雨这些城市主题活动，也会联合银行开展满减的优惠。五一假期呢，全市众多的家电销售企业也会推出系列的让利活动，让以旧换新的活动力度更大。京东电器连云港城市的旗舰店也推出了加倍补超级省的活动，通过预存啊来显这个享受翻倍。然后呢还有抖音的代金券，还有单件的满额直降，还有打车五折这些优惠的措施，来吸引消费者选购家电的产品。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给大家做提示吧，因为刚才看到有那个宠物的领养活动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官方公布的宠物领养活动呢，也都是公益性的啊，但我们这个也是昨天呢，刚刚听到，就是有的是在这个宠物领养，就是私下举办的，或者是在一些多媒体平台上，比如说在抖音呐、啊，或者在小红书啊，会有个人的发布宠物领养的活动。但是呢有个别的这个宠物领养呢涉嫌什么呢，涉嫌诈骗，我们要做好甄别。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可能会这个看到小红书上有这个本地的宠物领养的活动，你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发布啊，广告的发布，他说是免费领养，但其实呢你跟他联系，他会告诉你啊，他会就是这个告诉你说这个小宠物你是可以免费领回家的，但是呢你要需要在我们这儿给宠物 买这个狗粮猫粮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对这宠物特别的关爱嘛，特别这个因为是公益性的活动，我们要去爱护我们的宠物，所以你要给它吃好吃的，你要给它吃我们自己产的这种宠物的猫粮狗粮，你必须要在我们这儿买，然后买了之后呢你还跟我们签合同啊，你要保证你领回家的这个宠物呢不生病啊，如果一旦生病或者是宠物发生了意外啊，意外死亡，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这个赔偿啊，有的是甚至上万块钱的赔偿。那有的朋友把这个宠物领回家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宠物这个有很多的毛病，就是身体这个有一些疾病或者是比较弱，然后养不了多长时间宠物就死了。所以就我昨天是听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做一个互相提醒。那你如果是有爱心想要去免费的去领养宠物的话呢，一定要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你不要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些套路啊，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些套路啊这个引入坑啊，这个最后上当受骗。补充一下吧哈，因为昨天听说了这个诈骗的案例，所以给大家在今天的做一个提示。另外呢，除了五一期间呢，这是各个县区政府、各政府职能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迎五一的活动之外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为了确保节日市场的稳定有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连云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开展了旅游市场的这个监督检查的工作，近期呢对连云区的海鲜市场、宾馆等场所进行了专项的检查。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吴庞和冯子航的相关报道。
在连云区海棠路菜市场，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到这里购买海鲜，在网红海鲜摊点前，每一种海鲜都有明码标价，商户正在给顾客购买的海鲜称重。
我们搭配的来做，就是算一个加工费25块钱，海肠呢是35一份，就是60块钱。然后呢，这个是皮皮虾哈，是21斤的皮皮虾，然后公斤秤是40。
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海棠路菜市场，集中检查海鲜摊点智能秤的使用情况。通过扫描智能秤的二维码，连云区市场局对每一台秤实现了智能监管。
这个计量器具包括我们这个这边都有这个二维码，通过扫码检查，就是我们这个秤的商户的名称、电子秤有效时间，包括出厂编码，这个秤的这个检验有效时间，计量器具是一年一检验。对，
在海棠路菜市场内还设置了公平秤，一些外地游客正在使用公平秤核对购买的海鲜重量。
生蚝也挺准的，
凤也挺准的，
然后还把水给我们滤出来了。
对对对。
在海鲜摊点前，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还集中检查了海鲜明码标价情况。
咱们这明码标价除了要求你这个货签对位，还要求你这个就是标示这个标签的内容要准确。你像你这个计量单位前面是元，后面这个是只，是
2.5元一只。
对，你要写清楚
明码标价的，然后没有说是虚假的，然后假称之类的。
觉得这个市场了，然后根据这个商家，我觉得是非常实惠，然后他的秤啊啥的都比较准。而且到最后的话，是听我们是外地来的游客嘛，然后还多送了我们几只虾。
为了方便运输，螃蟹的蟹钳需要用皮筋捆绑，经过检查，市场内并没有发现螃蟹绑大绳压秤的情况。
之前都使用过这种皮筋，这个皮筋的，它的皮筋的重量就跟螃蟹的价格是一样的，这是侵犯消费者的权益的。
现在我们市场上没有这个，
现在市场上是杜绝找不到的，找不到这种皮筋的。
检查中，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还督促商户使用薄塑料袋，禁止用厚塑料袋装海鲜称重。
平时在消费者啊，一定要用这个超薄的这个塑料袋，
对，
就是我们这个净重是有要求的。你这个袋子呢，稍微有一点厚了，
那就把它
这个袋子怎么用呢？就是说我们称重以后啊，
这个
防止这个，比如说虾蟹啊戳破了以后，袋容易破，要套在这个作为这个使用。
在海干货一条街，每个店铺门前都有一个连云区市场监管码。消费者通过扫码可以了解店铺的计量器具、明码标价等相关信息。 虚构海鲜美食城是游客们品尝美食的好去处。林区市场局的工作人员检查了各家饭店明码标价的情况和后厨的卫生情况。
餐具的消毒都是要留有间隙给它竖起来这样放哈，这样的话容易里面会残留水迹，消毒不充分哈。
这起来放是吧？
行，所有的餐具一定要消毒到位哈。
好的。
我们主要是从餐饮店的进货、从餐饮店的粗加工以及烹饪、清洗、消毒这几个方面进行了重点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呢，我们把相关的问题对这个商家进行了指出，也要求商家立即整改，然后提醒商家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要着重做好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切实保护障我们这个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为进一步规范住宿行业行为，林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对虚沟海鲜美食城附近的宾馆进行了重点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围绕经营场所是否明码标价、证照是否齐全且在有效期内、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内容或标语等。
林园区市场监管局突出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商品和重点事项，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对计量、价格等行为的监管力度，着力规范市场秩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节日。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那本月呢，有市民朋友、有听众朋友咨询啊，说这个本地的城镇居民想申请这个公租房，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对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需求。我们在今天呢，再给大家呢，再介绍一下这相关的政策。本地的城镇居民申请公租房啊，首先呢，这个需要满足的是一共是八个条件啊。而且是需要同时满足的，大家呢都来了解一下，如果要申请公租房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第一个是申请人要具有本市市区的城镇的户籍啊，要有本市市区的城镇的户籍，需要满3年的时间，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市区人均的住房建筑面积不高于15平方米啊，这是指人均啊。如果你家庭人口是3人，那也就是说你家庭的这个住房的面积就是不高于45平方，是指建筑面积啊不高于45平方。第三个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元啊，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元。第四个条件，家庭车辆不超过2辆，而且总价不高于12万元。就是你可以有家里有可以有车，但是不能超过2辆，而且这2辆车加在一起不能高于12万元。这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就是，如果你是做生意，那你工商注册的资金不能高于100万元。好，这个是第五个条件。第六个条件，市区如果有房产交易的话，需要满5年的时间啊，就是你在5年之内如果有房产交易的话，你可以啊，就不能申请哈、啊，你需要满5年以上的啊，这个有房产交易的是可以申请公租房的。第七个条件，婚姻当中如果有离异的，需要满3年的时间。第八个条件，市区房屋征收5年内的征收补偿款不高于25万元。好的啊， 那这是公租房申请八个条件，而且这八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我们再说一下，第一，申请人具有满三年的市区的城镇户籍；第二，人均住房面积不高于15平方，这是指市区啊；第三，家庭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第四，家庭车辆不超过2辆，总价不高于120,000；第五，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第六，市区如果有房产交易的话，需要满5年的时间；第七，婚姻当中如果有离异的话，需要满3年的时间；第八个，市区房屋征收，如果市区有房屋征收，5年内的征收补偿款不高于25万元。同时满足八个条件，那电话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公租房的咨询电话哈。电话你可以在办公时间拨打，号码是855-75196，855-75196，855-75196。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期间呢，我们这个有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推出的一些假期期间推出的一些政策。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市交警部门就推出了假期期间的有8项的便民服务措施。这就是为了保障假期啊，能够这个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啊度过这个假期，尤其是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外地来连旅游的客车，轻微违法不处罚，轻微事故不扣车，热门景区便利亭紧急就医一路通等等等等啊。我们来具体说明一下，比如说对外地来连的旅游客车，如果因为不熟悉路况而产生了比如说闯禁区啊，闯这个单行道啊，和压线变道啊，这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且没有影响其他车辆安全通行的，交警部门呢会以教育提醒为主，原则上不予处罚。另外，交警部门也会增加热门景区周围的停车的供给，同时呢，对路边临时停靠的车辆，在有序停靠、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情况下，以提醒引导为主，原则上不予处罚。还有就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轻微伤的，经过民警现场调查，驾驶人驾驶证、机动车状态正常，机动车保险齐全有效，而且双方呢对事实没有争议的，现场收集相关材料之后会予以放行。同时呢，将交通事故视频快处工作时间由原来每天的7点到19点延长到每天的7点到21点。而且凡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发生机动车之间的轻微的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或者连云港交警微信公众号，通过视频快速处理的功能，也就是有4个字啊，叫视频快处的功能，进行远程的处理，会更好的服务游客在长深高速苍梧收费站和沈海高速的港西出口，也就是市交警高速公路一大队的院内以及热门景区周边，也都会增设线下事故的快处点，对仅发生财产损失而且车辆正常行驶的交通事故，也可以选择现场拍照取证之后，然后到附近的快处点去处理。另外，假期当中啊，互联网的车驾管业务是正常的办理。5月4号开始，车管所综合业务大厅车驾管业务窗口、市区的交通驾校便民点是正常办公的。群众呢，遭遇紧急的情况，需要自驾车辆就医的，也可以拨打110报警求助，交警部门会开辟通道，然后进行接力护送。对紧急就医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通过交管12123上传加盖医院公章的急诊证明这些原件材料到交警部门，经过核查属实之后及时的予以撤销。 另外，在五一高峰期间，交警部门会运用无人机在热门景区开展路况直播，会助力群众科学选择出行路线和停车的点位，通过新媒体平台和交通广播这些媒体组织开展两公布一提示，以及呢及时的警示提示信息的发布，公布交通流的预判，然后呢分流绕行的预案和道路危险的路段、事故多发点的路段，还将依托交警执法的站点、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来设立爱心的驿站，为过往群众提供指路、饮水、急救药品等服务，对报警求助的群众会全力的提供帮助。好，我们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我们公安机关啊做出的努力哈，做出了这些调整。因为到五一假期临近啊，现在是明天就五一假期了嘛。其实呢，在每一个假期哦，我们的公安部门、我们的交警部门呢是最为繁忙的，他们基本上是无休的，就是没有休息，然后呢是全员值班的状态。我记得我曾经电话连线采访过的春节期间吧，曾经电话联系采访过咱们交警部门的一位这个民警，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休息了？我说你放不放假？他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假期了，没很长时间没有放假了，因为一到假期，一到重要的节假日的这个节日的这种时期啊，他们都是最繁忙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在假期的时候，你看到马路上那个我们的交警部门哈、啊，甚至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公安部门啊，我们的民警们、交警们啊，我们的公安干警们，他们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全员值班的状态。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他们的付出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倡议一下大家呢，如果看到，比如说，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是需要我们交警部门在进行疏通、疏导，或者在进行引导的话，一定啊，要这个配合他们的工作。啊，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对他们当面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的付出。好的，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呢，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另外啊，我市多部门也发布了五一的出行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自觉遵守《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爱惜公共设施。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因为这个公约当中啊也进行了倡导，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进行积极的宣传，就是倡导游客不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呀、高声喧哗呀，也积极的践行光盘行动和垃圾随手分啊，要树立我们这种文明啊、健康啊、绿色旅游的新风尚啊。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港城的市民，在我们连云港啊，要遵守我们这种旅游文明的行为公约。我们即使到外地啊，就代表我们连云港嘛，我们到外地，我们到国外就代表我们中国人嘛啊，也要这个遵守这种旅游文明的公约，我们做一个文明游客。另外呢，为了更好的服务游客，缓解停车的压力，海州区、赣榆区、东海县等地也都开放了党政机关的停车位，预计呢会提供超过12000个车位供外地的游客使用。甚至前两天我还看到了新闻报道，东海县已经开放了我们东海县县政府的这个机关食堂，然后呢就是游客也好啊，包括我们东海县市民也好啊，都可以到这个县机关的食堂去用餐，而且呢这个价格非常优惠。好，那北京时间是9:39呢，我们几则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时间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我们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
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123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有市民反映，在节假日期间呢，连云区的 BRT 院前站经常滞留很多的游客。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节假日连岛返程的游客猛增，会导致在海一方站出现大批量的游客集中进站的乘车情况，造成沿途的站点游客上不去啊。所以呢，公交集团针对这个情况会增加机动车辆的上线运营，下一步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完善节假日的应急的预案，保障市民公交出行。另外有市民反映，近日他在海州区人民路的连云港新浦汽车客运站乘坐东海的101路公交车，上车的时候司机呢不让刷老年卡乘车，他表示不合理。1235热线平台回复，经过了解，因为东 东海到海州县属于市县的班车，老年乘车卡不能享受优惠，所以就没有办法刷老年乘车卡，希望您能够理解。另外，有海州区的宁海街道万和家园小区业主反映，小区内呢垃圾到处都是，没有人清理，影响了居住环境。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经过了解，这个小区呢因为没有缴纳垃圾管理服务费，环卫部门就暂停了提供服务。宁海街道环卫部门近期呢会恢复清理垃圾，平时呢另外呢，他们会同时呢向开发商催缴垃圾管理服务费用，这个情况也已经和市民沟通解释。海州区禹州街道青海梧桐苑小区的业主反映，小区内没有安装儿童设施，7、8号楼附近有片空地呢可以规划。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经过了解，从规划上看只是明确了娱乐场地，并没有规划娱乐设施，后期呢也会对社区对接选择适合的地方，也会尽力的改善小区，提升业主的生活质量。另外，有市民反映，海州区宁海街道宁海卫生院对面一条名称不详的乡村道路没有设置限高，经常呢有几十吨的大货车通行，担心道路被压坏，而且存在安全隐患。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县省县乡国省县乡的道路禁止安装限高限宽，针对服务对象提出的超载问题，已经通知路面警力加强巡逻，发现违章及时查处。另外，有关于县依山镇王维村的居民反映，王维村复兴路上已经标明了黄牌货车禁止通行，但是每天依旧有货车通过，存在安全隐患。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经过和冠榆县公安局了解，交警部门呢已经在西环路设置全时段的黄牌货车的通行，为了考虑黄牌货车通行的需要，复兴路暂时并没有设置黄牌货车的禁行目前呢交警部门已经加大复兴路的巡逻力度，对发现存在交通违法的车辆会依法进行处罚。我们在关注，有市民反映，近日连云区连岛景区的外月海楼公交站打车，因为游客较多，所以呢没有办法乘坐公交车回家这个几十名游客一起在马路上聚集等车。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为了维持景区的周边的秩序，避免呢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月海楼这个地方就设置了卡口，限制车辆进入，除了卡口内的居民、商户、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探亲的家属，与卡口内单位有业务往来需要进入的车辆，其他车辆都不予进入。景区呢，在游客中心设有出租车、网约车的停靠处，市民呢，可以在景区的游客中心乘坐出租车、网约车离开景区。另外，还有市民反映，节假日期间，连云区连岛景区在海一方公园和海鲜一条街这些热门的场所，因为游客增多，经常出现打不着车的情况，影响连云港市的旅游发展形象。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因为节假日期间客流量激增，市区的各地打车需求量需要有所增大，会导致景区呢出现运力短缺的时段，为进一步做好游客的疏运工作，相关部门将持续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现场的轮值管理，确保现场的值班机制落实到位，发挥作用。同时呢，在可预见性大客流产生前，会迅速启动应急的预案，通过和及时的调配运力等各项应急措施，全力做好运输保障工作。另外，有市民咨询，海州区港城大道 BRT 车道共享车道，咨询一下9座的蓝牌车辆是否通行。 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在23年的9月份，为了提升港城大道 BRT 专用通道的利用率，缓解港城大道的交通压力，公安局呢对港城大道完成共享优化改造工作，并且呢开展港城大道的共享工作。共享车辆是巡游出租车九座及以上的黄牌客车。港城大道 BRT 专用道共享后，成果显著，可以有效的缓解早晚高峰各交叉路口的通行的压力。那么在2024年，根据相关的指示，由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了对全市的 BRT 公交通用道共享开展的研究，进一步提升市区的 BRT 公交专用道的利用率。那市公安交警部门也发布了关于优化公交专用道使用管理的通告。那么在通告当中啊，从4月1号开始就明确允许巡游出租车九座及以上的客车都可以使用，市公安局对九座的蓝牌车辆使用 BRT 的专用道会不再进行处罚。最后呢，因为这个目前港城大道的标志牌还没有进行优化，所以呢下一步公安局会针对港城大道的标志标牌呢会进行优化啊，会进行修改优化。但是呢从这个4月1号开始就已经允许巡游出租车九座以上的客车都是可以使用这个 BRT 的专用道的。另外，开发区猴嘴街道金辉世纪城业主反映，小区呢没有覆盖电信的光纤，导致家中无法安装电信的宽带。向物业反映，是物业呢让他自己找电信啊，电信呢找到电信之后呢，电信又让找物业，所以呢就出现了电信和物业互相推诿的现象。那12345热线平台是这么回复的，说关于无法安装电信宽带的问题，经过了解，金辉世纪城的云底小区暂未验收，根据国家驻地的网通啊这个建设的要求，建设通信的配套设施是由开发商出资建设，竣工之后再申请政府的通信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之后方能投入使用。另外有市民反映，购买了海州区玉州街道的西凤社区凤翔民居小区内两个地下停车位，物业每年额外收取两辆车的费用，每辆是480元的管理费，每年也都正常的缴纳物业费，车辆管理费都包含在内，物业呢是重复收费，没有收费的依据。对这问题，其实很多小区的业主都反映过，购买了小区的车位或者是有这个小区车位的使用权，我们也正常的缴纳物业费，但是为什么这个小区的物业还要收取我们车辆的管理费呢？那这个问题呢12345热线平台是这样回复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其实呢是适用于所有的小区。说这位市民呢反映了关于车辆管理费的问题，那对接过物业，物业反馈啊，说车位的管理费是每个月40元钱啊，是发改委审核并且通过备案的，那这个是啊有这个收费的依据的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来取消车位的管理费，也不存在重复收费的问题。好的，感知群众冷暖，回应社会关切，我们今天12345的热线回复就到这儿。那马上就要到5一的5天的小长假了，在这5天的小长假当中啊，外出的朋友请您一定要记住，外出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水电气啊，有没有关闭，开关有没有关闭，然后呢门窗的有没有关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咱们连云港呢是个海区啊，海区有的时候风力会较大啊，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家中无人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还有呢，家中如果留守老人的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啊，提醒呢这个子女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啊，这样方便家中老人呢能和子女呢保持一个畅联的状态。还有呢，咱们港城的市民如果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不要忘了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倡议的或者倡导的这个游客的文明公约，大家做一个文明游客。外地的朋友到咱们连云港来做客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创 窗口单位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餐饮服务企业啊，我们的景区的一些服务的工作人员啊，能够对我们的外地的游客热情相待，展现咱们连云港的这种热情迎客的这种这个形象啊，然后也做好各项的服务工作啊，以这种热情这个积极饱满的一个迎客的态度，让外地的朋友在咱们连云港能够感受到一个美好的五一假期。那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正风热线的支持。那五一节之后我们再见吧。